感谢神的恩典，借着加拿大圣约神学课程的安排，给我们提供了新约中览这一个课程。我会按着新约书卷的27本书，在这个课程里面按着每卷书的背景，包括作者、写作的对象、时间、地点、写作的目的和这本书的简介、特征来讲解。我也会把每卷书里面的重要的要义，还有一些中心思想，都会来重点的解释。这个课程我们将要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将要介绍新约背景和四福音书的概览，以及每一本书，包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以及使徒行传的介绍。第二部分我会讲解使徒保罗的13封书信，逐一的来介绍。在第三部分我们会来介�绍普通书信的8卷书加上启示录。求神帮助我们借着这个宝贵的课程，让我们对新约的书卷有全面性的了解，能够使弟兄姐妹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为神使用。请我们一同来为这个课程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借着新约的27卷书，让我们来逐一的认识。愿主帮助我们这个课程一同对你的话语能够认识，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我们来讲新约背景及四福音书的导论。新约圣经是由圣灵感动他的使徒们所写成的，后来经过初期教会的收集，公认成为我们今日所读的新约圣经。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已经有圣经的存在，名称为摩西与先知的书，或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这是圣经的上卷，我们今天称作旧约。旧约是根据神与摩西所立的约，在出埃及记第20章到24章、生命记28章到30章有记载。旧约以一套的律法的义为标准，启示了神的圣洁，是律法之约、行为之约，人必须严格的遵守这个标准并且持守。此外，旧约还记载了神施行救赎的计划以及历史，这个救赎不仅是给犹太人的，也是给所有世上的人。而新约却是接续了旧约，记载了旧约的实现，完完整整的说明了神救赎的计划。新约是神最后的启示，新约的内容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他来启示了神自己。在希伯来书1章2节告诉我们，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新约是承续旧约而来的，它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所定的约。主耶稣被卖的前一个晚上，与门徒一同进逾越节的晚餐，饭后主耶稣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路加福音22章20节记载，神的救恩从此就展开了新的一页。新约不仅揭示了耶稣基督乃是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而且圣子耶稣赐福给凡接受这个启示的人，使他得称为义，并且成为神的儿女，约翰福音1章12节所记载的。所以新约是信心之约、恩典之约、应许之约。主耶稣升天以后，使徒们在圣灵的默示和保守之下，用文字把神的启示记下 记载下来。后来经过初期教会阶段性的收集和公认，成为我们今日的新约圣经。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新约圣经的内容。新约圣经里面可以分成四个重点。第一就是耶稣基督。新约圣经里面记载了主耶稣基督在世的言与行，主耶稣的身份、工作、他的使命、他所成就的以及他的再来。第二，新约圣经记载了近前的团体，也就是教会。圣经记载了基督教会的诞生和成长。在新约时代，神的教会是一个新的近前的团体，这个团体称作基督的心腹、基督的身体。这个团体是将神的使命去完成，这个团体的组成分子就是信徒。所以新约里面记载了有关在教会里面基督徒信仰的内容，以及对基督徒的生活、生命都有完整的教导。第三，新约的内容是圣灵的工作。新约时代也可以称作圣灵的时代，圣灵内住在我们信徒的心里面，感动、督导、责备我们，使信徒能够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第四，新约的内容记载了神末世的计划，有关末世的预言在新约里面都给我们有最后的启示。讲完了新约的内容，我们接下来很快的看一下两约间的历史。从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马拉基书到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其中间隔了约400年的时间，从主前的400年到主前的4年。这400年的时间一般称作静默时期，因为这段时间没有神的先知出现，也没有神的启示。但是在政治上面，犹太人却是经历了一段最不静默的时间。而这一段的历史，其中主要可以分成6个段落。首先，犹太人在波斯时代的统治之下，主前539年到主前331年，这是波斯帝国统治巴勒斯坦。在主前的536年，波斯王古列允许犹太人从被掳的地方回国。而旧约的时代就是在主前400年先知马拉基的时代结束。第二段的历史是希腊时期，在主前的332到322年。主前332年，波斯被希腊所灭掉，亚历山大帝他征服了欧洲、亚洲、非洲三大洲，建立了希腊大帝国，并且他所去的地方他都建立了希腊的文化和商业的中心。但是亚历山大很快的在主前323年就去世，于是国家经过了30多年的混战，他的版图被4个将军所瓜分。其中跟我们圣经有关系的有多利买将军。多利买将军他就占领了南边的埃及，建立多利买王朝。而多利买王朝在主前323年到198年就统治巴勒斯坦，统治犹太人。多利买王朝对犹太人非常的友善，甚至于在主前250年，多利买2世从犹大帝请了犹大的72位学者到埃及，把旧约圣经从希伯来文翻成当时通用的希腊文，这是很有名的74译本。但是因为多利买王朝常常跟北方的叙利亚西流古王朝发生军事的战争，到了主前198年，多利买王朝战败了，于是 巴勒斯坦，也就是犹太人的地方，被北方叙利亚的西流古王朝所吞并。所以从西流古王朝在主前的198年到167年统治犹太人，这是第四个历史的分段。当西流古王朝统治犹太人的时候，对犹太人开始逼迫，尤其在安提奥古四世，他极力的逼迫犹太人。到了第五个阶段，也就是马加比王朝，在主前167年到63年，在耶路撒冷西面有一个小村庄叫做莫丁，其中有一个老祭司，名字叫马提亚，因为他反对西流古王朝他们在村里面建造希腊的偶像，并且强迫犹太人去下拜，于是他就率领了五个儿子与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来开始革命。这个革命长达100多年，称作马加比革命。在主前的165年12月25日，他们攻到耶路撒冷，并且洁净圣殿，后来称作这一天叫做烛光节。后来又在主前143年，犹太人战胜，享受短暂的独立。第六段历史的时间是罗马时期，在主前的63年，那时候罗马已经兴起，罗马的将军庞贝攻占了耶路撒冷，犹太人死伤了几十万人，并且把犹太征服并入他的叙利亚省，从此犹太人又再次失去了独立的主权，然后在罗马的分封王大希律的管辖之下。在这个两约那么长的连任里面，犹太人在国际的政治方面有很大的波动，他们经过了很多的战乱，而且常常换君主，他们都很想脱离这些外邦人的捆锁，但是至终还是不行，在罗马人所管理之下。在宗教方面来讲，犹太人也有很大的变动，因着政治环境的改变，他们的宗教生活也有许多的影响。在新约时代，人民的宗教生活是由公会、大祭司还有许多的宗派所控制的，他们的势力很大。在当时，人民要去圣殿来崇拜，而圣殿的崇拜是由大祭司、祭司这些人负责，并且由祭司分成24个班次，每一天轮流担任。在这段时间，犹太人的宗教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其中第一个就是旧约已经完成了。在主前的400年左右，以斯拉的时代，旧约的经卷都逐渐的收集完成，而且犹太人他们至此有圣经的正典，是他们信仰的权柄。第二，当时有组成大公会，新约时代大公会的势力很大，在耶路撒冷的大公会有72位议员组成，其中包括有祭司24个人代表圣殿，长老24个人代表人民，文士24个人代表律法，由大祭司来做大公会的会长，其中还有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这些公会的会员都是由罗马人来任命，他们的权力是非常的大。此外还有会堂的兴起，犹太人从被掳归回以后开始设立许多的会堂，会堂原文的意思就是聚在一起或者是聚集的意思。当他们聚在一起来研读神的律法，有宗教的教育，而且信徒可以彼此的劝勉敬拜，成为当时的圣经学院，而且呢也成为平民的学校和犹太人的福利机构和崇拜的中心。此外在当时出现了很多的宗教集团，包括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看见的 有法利赛的教派、撒都该的教派、文士党、西律党，还有爱心尼教派以及奋锐党等等。历史的演变都在神的计划和掌握之中，两约之间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动，再加上犹太人他们宗教生活的改变，这些都是为了迎接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当这一切的布景都预备好的时候，也就是时候满足了，神的爱子便降生在人间。关于耶稣基督降临的准备，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简单的解释。首先讲到政治方面的预备，两约之间的政治变动很大，当罗马成为世界的大国以后，他的军事和政治组织非常成功，到处驻扎军队，保护人民的生活，又维持治安，开辟了道路，让旅客的交通通行无阻，而且治安良好，历史上称作罗马太平时期。在这种的环境之下，使福音的传播很快的可以传出去，并且罗马的法律也是非常的有名，给人民许多的保障，也给犹太人宗教的自由。但是罗马因为政治上多年的内战而且相争，人心不安，而且加上道德水准是非常的低落，放纵肉体，人民的生命价值很低，有许多的奴隶，都是让人心里痛苦不安。第二是文化方面的预备，希腊的流行的土语成为通用的语言，所以当福音广传的时候非常的便利。在消极方面，希腊的哲学太注重理性的辩论，给人找不到出路。另外呢，有一些的希腊人主张尽情的享乐，或者是另一群人要禁欲，他们的哲理也都是趋向空虚缥缈，忽略了人心真正的需要，人生找不到真正的意义，文明中也找不到真理。第三，在宗教方面的预备，宗教方面犹太人经历了许多的苦难，但是他们仍然持守对一位神的信仰，而且在各地有会堂，有宗教的学校，人们极度的渴望神的弥赛亚早日再来，带领他们脱离外邦人由罗马人的管理，建立自己的国度。但是在消极方面，犹太人本身的宗教信仰只有外面的仪式，没有生命的实际，失去了活力，所以也不能够解决人生的问题。总而言之来讲，主耶稣降临以前，在积极方面，罗马预备了传福音的平安大陆，希腊预备了共通的语言，犹太人则预备了人心。在这个最黑暗的时代里面，正是黎明的前奏，因为马拉西书四章二节所描写的那公义的日头快要出现。主耶稣他就是世界的真光，他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当在世界最黑暗的时候，这位真光就出现了。我们接下来来讲一下新约圣经的形成。新约圣经的形成，历代的基督徒都相信圣经正典就是神的话语，有最高的权柄，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准则。正典它的意思就是度量的杖或者是杆，也就是标准的意思，是一切真理的准绳。至于新约圣经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来简单的来解释。首先我们来解释四福音的形成。主耶稣自己并没有写作，他所传的信息就是福音，因此主耶稣的言行录被称作福音书。福音书为什么会形成呢？最初是初期的门徒，他们从耶稣的使徒口里面听到有关主耶稣的言与行，后来他们觉得 有需要使徒们把他们写下来的必要，因为第一，使徒终究会去世，去世以后需要有使徒所公认的权柄的书籍，才能够被信徒接受，才能够被信徒所能够认识。第二，基督教发展的非常迅速，在各地都建立了新的教会，许多的弟兄姐妹都想知道主耶稣的言与行。第三，因为教会受到逼迫，主的言行越来越宝贵，而且信徒们害怕主耶稣的言行会失传，所以更需要使徒们把它记下来。第四，当时异端也日渐的猖狂，所以福音书的写成也是为了针对异端，让人更认识主耶稣。使徒行传则是记载了当时教会发展的情形，也给信徒能够明白当时的福音书还有书信之间的重要资料。除了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以外，保罗书信是怎么形成呢？保罗书信是使徒保罗为了针对当时一些教会的需要而特别写成的。这些书信有的是写给一个地区的教会，或者是某一个教会，后来教会就把这些书信辗转抄录，互相传送阅读。当使徒保罗著作出现的时候，就立刻被列在经典里面。彼得后书3:15-16可以参考。保罗也在他的书信里面指出，他的教训乃是神所默示的。哥林多前书2:7-14等等。普通书信也是针对当时教会特别的需要所写成的，其中有关信仰，有关生活，也有关教会方面。除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不知道是谁以外，其他的也都是出自使徒的所写的。最后，启示录的形成，启示录是约翰所写的，使徒约翰所写的书，他注明是神所启示的，在启示录1:2，在当时的教会大受逼迫的环境里面写成，它的内容重要性还有紧迫性是当时教会非常需要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预言圣灵会引导门徒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约翰福音14:25-26以及约翰福音16:13-15。所以在主耶稣升天以后，许多的真理，例如敌基督的出现、千禧年等等，都是后来的真理，经过圣灵的教导显示启示门徒而写下来的。接下来我们来讲新约的编排。新约按的类别我们可以分成三类，第一是历史性，第二是教义性，第三是预言性。在历史性里面分成福音书以及历史书，福音书包括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由四位作者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描写耶稣的生平及他的事工。在历史书有使徒行传，记载了教会的建立和发展，也记载了圣徒和教会的事迹，尤其是以保罗的宣教为主。教义性首先有保罗的13卷书，其中包括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共有9本。这9本是保罗写给教会的书信，是有关基督徒信仰的基要和伦理的实现，也包括了教会的生活。另外，保罗写了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腓利门书，是个人性的。在前3本书都是做教训或者是劝勉同工所用的，因为收信的人都是牧养带领教会的人，内容是有关 如何的牧养教会，以及教会的管理和信条。此外，有普通书信有八本，包括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以及犹大书，这些都关于信仰和生活方面的实际教导以及伦理。最后，预言信就是启示录。启示录它的目的是论到当前以及未来的事。介绍完了新约的背景，接下来我们来讨论四福音导论。四本福音书占了新约圣经46%的篇幅，再加上使徒行传，一共占了新约60%的篇幅。初期教会把四福音放在新约正典的前面，并不是由于他们是最先最早完成的作品，而是因为他们是使徒行传以及后来新约书信被建造的根基。四福音是根植于旧约，并且应验了旧约的预言，同时也提供了新约圣经其他部分的历史和神学的背景。早期的教父强调四福音在使徒传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就好像世界的四个角一样，他们承托着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么什么是福音呢？福音这个字希腊文它的原来的意思是指的用口头宣告令人高兴的消息，也就是好消息的意思。基督徒把它借用过来，加上了属灵的意义，就专门指神对人的好消息，也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弥赛亚到了。福音在新约里面被称作神的福音、神恩惠的福音、可称颂之神的福音、永远的福音、他儿子的福音、得救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基督荣耀的福音、平安的福音等等。因为福音的源头是真神，所以福音的本身就是耶稣。福音书是怎么形成的？主耶稣自己并没有写作，他所传的信息就称作福音，他的言行称作福音书。初期的门徒和教会从使徒的口里面能够认识基督在世的言语行，使徒们就是信仰的权威，人们有关主耶稣生平的问题都可以向使徒们去请教，使徒们提供给他们一个正式的答案。但是使徒们终究会去世，所以教会应该有使徒们所公认的权威书局书记，才能够代替他们信仰的权威。再加上教会受到大逼迫，使徒们分散到各地，也促成了信徒们希望使徒们写下基督生平的迫切性。第三，教会发展得很迅速，当福音四传以后，各地的教会也都急切地想要知道主耶稣的言行。第四，因为异端兴起，所以有关主耶稣的教训和著作可以应付当地的需要，因此福音书被写成了。四本福音书都是神所默示的权威作品，是由四位作者他们所写的。在原来的圣经里面，他们在每本书前面接着一个希腊文的前置词，叫做 kata， 也就是根据与来区分的。根据马太所写的福音书，根据马可所写的福音书，根据路加所写的福音书，以及根据约翰所写的福音书。福音只有一个，四个福音书乃是从四方面来启示主耶稣基督。四本福音书对主耶稣的生平做了四个不同的描述， 反映出神儿子降世真理的丰富。福音书并不是主耶稣的传记，而是门徒对主所做的见证。福音书也不是编年史，把主耶稣所有的事迹按着时间先后完整的记下来。福音书乃是每卷书的作者在圣灵的启示之下，按照自己写作的风格，把资料来收集整编而写成的。这些福音书的文学题材虽然充满了传记的色彩，但却是主题式的写法，着重于主耶稣在地上3年多公开的服事，其中的重点是他在世上最后的一个礼拜，主的受难和复活，因为这就是福音的中心。每本书也都用许多的篇幅来叙述主耶稣在世最后一周的事迹和他的教训。在马太福音1/7的篇幅，马可福音2/5的篇幅，路加福音1/4的篇幅，约翰福音1/3的篇幅，都是记载主耶稣在世最后一周的言与行。每本福音书都有它不同的特点写法，启示主的各方面，让人可以在很多方面认识神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而每本福音书的差别更可以使他们彼此的补充，所以读者必须要留意每本福音书中所表达的思想，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整本福音书，才能够体会到每一个作者给我们所讲的重点。福音书里面主要记载的内容有分成3方面，第一是主耶稣他先锋施洗约翰的工作，第二记载主耶稣他的工作和教导，第三记载主耶稣的十架和复活，这三点称作福音的样式。哥林多前书15:2-4，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这三本福音书，他们所记载有关耶稣生平的事迹，有许多共同的观点和类似的风格，也有许多共通的地方。他们的内容、情节都相同，致辞大体也都是一致，就好像三个人同时在看一件事物，所以称作对观福音。对观也就是一同看的意思，也称作府内福音。而约翰福音他所记载的内容和前三本福音书所记载的不同，有许多的补充，所以也称作补充福音。四本福音书原文都是用希腊文所写的，因为希腊文是当时整个罗马帝国通用的语言，因此也成为福音最适用的媒介。初期的教会对福音书排列的次序观点有不一致，东方教会按照书卷完成日期的先后排列，也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而西方教会是根据对作者的尊敬程度而排列的，先是马太福音，然后是约翰福音、路加福音以及马可福音。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四福音书的对照。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他们对耶稣的画像有不同的描写。马太所描写的耶稣就是所预言的王，马可是讲到耶稣是顺服的神的仆人，路加描写耶稣是一位完全人，约翰则是描写耶稣是神的儿子。四本书他们每本书都有重要的词汇，马太福音很注重应验这个字，马可福音注重立刻或者是随即，路加福音注重人子，约翰福音注重信。他们写作的对象 马太是对犹太人强调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马可福音主要的对象是罗马人，罗马人是重视行动，而且这本书没有讲到家谱。路加福音强调写作的对象是希腊人，强调耶稣是亚当的后裔。最后约翰福音写作的对象是教会，强调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四本福音作者的风格，马太福音，马太像是一位教师，马可是一位传道人，路加是一位作家，约翰是一位神学家。四本书的特色，马太福音里面主要是讲到主耶稣的讲道，马可是讲到主耶稣的神迹，路加讲到主耶稣的比喻，约翰是讲到主耶稣所讲的教义。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注重主耶稣在加利利公开的服事，又称作府内福音。约翰福音注重主耶稣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私下的教导，又称作补充福音。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四福音书中的耶稣生平。四本福音书是在不同的角度之下来看主耶稣的画像，如果把它归纳在一起，我们可以用一个图表来解释。这个图表里面让我们看见基督在世的一生分成三段时期，首先是预备时期，然后传道时期，最后受难时期。预备时期是记载主耶稣的诞生和他在家乡的预备。传道时期也分成三个时期，其中包括默默无闻的时期、广受欢迎的时期以及遭受反对的时期。默默无闻的时期，当主耶稣受洗以后开始他的事工，有四个月的时间，其中重要的事情包括在迦拿的婚宴等等。后来主耶稣下到犹太地，在犹太和耶路撒冷一共有八个月的早期事工